科技解压缩，创新随时说。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解压缩，这个节目提供您最新最热门的科技议题、台湾产业科技动态，还有科技研发背后的精彩故事。我是主持人佩华。上一回我们采访了和硕联合科技童子贤董事长，他也是工研院第十二届的新任院士。童院士为我们娓娓道来1989年华硕成立的过程，以及如何凭借专业实力争取到第一桶金的故事。这让我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回到那个在光华商场买齐所有零组件，自己 DIY 个人电脑的学生时代。这一集童院士还将继续带我们进入笔记型电脑的时代。华硕虽然不是台湾第一个推出笔记型电脑的厂商，却能异军突起。从1997年华硕第一台笔记型电脑上市，到2003年就跻身全球十大笔记型电脑品牌。我们来听听童院士是怎么办到的。童院士，就是您在创立华硕初期的话，靠的是对技术的，对你们团队对技术的一个热情，对服务的一个执着嘛，哈。那您在职涯的第二个转折，应该是说您在华硕电脑的时候，您建立了一个设计团队，为笔记型电脑注入一个时尚的感觉，哈。那可以跟我们聊聊，您那时候接下笔记型电脑的业务的时候，是怎么样想到是要用设计去打开这个市场？这跟当时的一些观念又有比较大的不同。
想起来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啊。华硕是1989年创立，然后1989发生了很多事情，天安门事件，然后这个苏联开始发生这个苏东坡，苏联跟东欧
解体，
有一波那个风波，然后苏联解体，1989都在我们创业的那个年代啊。当然跟我渊源很深的成品也在1989创立。跟华硕前脚后脚，他在三月成立啊，华硕在四月一号愚人节创立的。到了1999呢，十年过去了。我们刚才提到产业多变，十年过去之后呢，1999的时候呢，桌上型电脑已经是蓬勃发展到逐渐面临新的这个产品推出呢，开始变得比较步履蹒跚。在同一个时间崛起了一种新的产品，叫做笔记型电脑。也就是说可以把这个电脑随身带着走，在1980到90年代呢，还是一个很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整个电脑运算的这个整个运算力呢，整个把它整合起来，可能在一个小铁壳里面呢，恐怕也有7公斤到10公斤。但是这个时候业界绞尽脑汁想办法把那个7公斤到10公斤呢砍半变成4公斤左右啊，把它锁在一个薄薄的这个小盒子里面，然后采用的新崛起的显示技术啊，叫做 LCD 啊。 LCD 在那个时候的薄膜显示呢是一个非常稀奇的技术，在那之前家里的电视都是真空管啊，家里如果有一台27寸的电视，那个厚度大概厚达60公分啊，家里的客厅就要空出一个很大的空间来放一个这个27寸或30几寸的电视。那你要做到40寸是不可能，因为那个真空管太庞大了，大概要上百公斤。那所以 LCD 的崛起受到了很广大的欢迎，也就是说 LCD 既然只是这个几百公克薄薄的一片，那整合出来的产品就叫做笔记型电脑。那个时候全球只有两个非常成功的笔记型电脑公司啊，在1990年代初期啊，在日本叫 Toshiba， 它几乎 dominate 了全球 80% 的笔电的市场。那另外一个叫做苹果啊，苹果因为那个贾伯斯重新这个回到苹果的前后呢啊，他开始介入这个苹果的产品更新啊，所以说他推出了非常成功的推出了一个叫 iMac 桌上型的这个以 Internet 为主的粉红泡泡苹果啊，那个看起来很像那个半透明的这个透明的一个果冻，果冻盒子。那同步呢，他也尝试了他们的笔记型电脑啊，非常独特的这个笔记型电脑在他们手上，差不多1999到2000几的前后呢。这两个公司呢，一个是以质感然后以雅皮为诉求的苹果的笔电卖得非常的贵，可能是桌上型电脑的3-4倍价格。 那设计师跟这个华尔街金融圈的这个亚皮都非常的爱用。那另外一个就是日本的头绪吧。那在那样的阶段呢，大家看出十年产品会有一个转折桌上型电脑已经逐渐的成熟到人人都可以做那个时候的华硕也不例外。虽然华硕那个时候占有这个全球主机板的半壁江山，但是也看出桌上型电脑可能已经热门了十年之后呢，未来十年会趋向于市场成长，趋向于保守所以就决定投入笔电。在1998-99的时候，那1998-99的时候，一开始不是我看这个施先生期待这个徐世昌去看笔电，但徐世昌对软体系统比较有兴趣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在测试Microsoft 的架构像 Google 有 Android 的架构，他也是把它这个破解，这个把它追踪，就一行一行一字一字看它的 source code 看它的这个整个结构。但是徐世昌就有跟我表明说，他对笔电需要造型设计，需要机械设计呢，实在是兴趣缺缺这样所以到了2001年的时候，施先生就跟我商量说，怎么办呢？这个 TED 这个对笔电不太有兴趣然后就开始到2001年的时候就把笔电跟系统整合，还有这个华硕那时候成立了新的这个工业设计部门一开始就只有一个人，就那个带队的叫黄华玉小姐她是我台北工专的学妹就只有一个人开始，然后这个机构设计有几个这个机械设计的大将来报道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 DH 要不然就你来代替许世昌看这个东西，说 TED 实在对这个东西没什么兴趣这样那我就进去看，那我也不晓得我也没有兴趣那我进去看以后，我可能个性比较吻合进去看以后呢，发现这个工业设计的领域呢，它要设计造型，设计外观，设计色彩，最后非常重要的它要设计人体工学跟人因的这个整个考虑，也就是人在操作的时候键盘按键滑鼠顺手不顺手都跟工业设计有关。那我大概一开始呢就相当的投入投入之后就发现整个华硕在这方面投资还不够，那还不够，那我就大举这个招兵买马那时候华硕的分工授权还蛮彻底的，我做什么那其他几个创业伙伴也就不太理会，他们就做他们的这样那时候施先生大概跑那个那时候崛起的 OEM， 他跑 Sony 的 OEM 啦， Apple 的 OEM 啊，跟 HP 的 OEM， 这个花很多的功夫。那我就躲在设计室实验室里面跟那个笔电的团队呢，大概花了这个半年到一年呢，大举扩张我们的这个工业设计部门跟这个机械设计部门。那我又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原来的工程师思维开始不管用了。原来是工程师都喜欢穿蓝白拖，穿短裤躲在实验室我就发现说笔电呢不再是 B2B 的产品。为什么？因为主机板虽然有卖给那个个别的组装电脑的人，但是还是一个比较偏向非面对直接客户的产品的因为很多消费者都知道主机板，可是卖笔电不一样。卖笔电的话，你那个对客户的感受非常的直接笔电的电路假设设计的很棒，但是设计的体积太重了，消费者会打电话或写信来批评，这样也会打电话来批评或写信来批评更不要讲各种疑难杂症，有些那个电池还会冒烟因为那个 初期的锂电池跟镍锌电池还不是很成熟，有些时候会过热那个时候接客数接不完。那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感慨是说整个华硕的管理组织可能需要转型了，也就是从 B2B 的一个公司要有心理准备，你的营运的结构要准备迎接 B2C 的时代的来临，也就是要准备直接面对消费者。所以无论行销广告公司的形象跟工业设计造型还有客户服务部门恐怕都需要转型。那我在那个时候大概就 因为带领笔记型电脑的关系啊，所以要重整工业设计，等于是扩大工业设计部门跟重整原来的主机板团队，让它成功的转型成可以面对 B2C business 的一个团队呢啊，在这上面大概就不知不觉就下了好几年的功夫。那我很幸运在接手的2001之后呢整个团队算是蛮有成效的。那我们在接手的第三年到2004年呢，华硕的品牌已经跨入全世界前十大笔电的这个公司，也就是笔电那个时候对华硕是一个新产品，对外面的公司其实也是一个新产品。积极的就是美国的康柏克后来被 HP 并购，那康柏克被 HP 并购以后就用 HP 的这个品牌，那 HP 跟戴尔就在争抢全世界第一名第二名。那日本的 Toshiba 富基智他们本来占有的市场不小，但是因为台湾跟美国的品牌的加入他们有一点这个市占就节节下滑。那新崛起的苹果跟 Sony 他们也抢食笔电的品牌接着你就看到这个全世界群雄并起，在差不多1999到2004那五年之间，笔电到了2004呢就正式宣告侵犯了原来的老大哥叫做桌上型电脑的地位呢，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资讯产品。也就是说它的销售金额量还没有超过，但是因为它单价比较贵，它的销售金额已经追上笔电了在这个短短的几年呢华硕的品牌也很幸运的就站上前十名，而且一举超越了原来的世界级的品牌的苹果跟 Sony 成为全世界的第八名。这样用以数量来看，第九名第十名才是 Sony 跟 Apple。 那华硕大概就差不多在2001年到2004年的前后逐渐的转型成为一个 B2C 的品牌，也就是说摆脱了原来以前我们卖主机板的话只要面对经销商，只要面对电脑系统整合商，还有面对像 HP Dell 这样的大型的ODM 客户就不需要直接面对个人客户。但是华硕也算是很成功的转型到这个笔电的品牌，大概就是佩华刚才在问的这个怎么主机板公司就不知不觉转型了这样子。
您提到就是说您导入这个设计的概念到这个笔电当中，这中间有遇到什么样比较大的挑战吗？
最大的挑战就是工程师头脑转不过来
那您如何来克服呢？
工程师都会有一个那个直线式的逻辑，在工程跟技术上面他如果非常的棒的话呢，他有些时候会非常的坚持不放弃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个时候机构设计的人就会跑回来跟他讲，你的电路设计的非常棒，可是我的壳子装不下，装不下你的电路，性能非常好，可是那个笔电是讲求要携带，携带的话你不能给它一个大铁壳啊。
对，
那这时候原来的主机板工程师就会转，因为我们调派了不少的人参与笔电嘛，就抓头烧耳朵在那边讲说奇怪嘿，他的想法很正确，为什么这个？简单讲就开始有了跨部门整合的这个需求。那为什么？因为以前笔电之前的主机板不需要，为什么？因为 IBM 跟 Intel 都把那个系统整合都做完了，也就是说以前你做主机板的时候，你只要螺丝孔位在哪里，散热的大小，你只要按照 IBM 一开始的定义跟 Intel 的定义呢你就不需要操心。可是到了做笔电的时候，没有人帮你定义，你自己锁在自己的造型的机壳里面呢，所有的散热 那时候才发现说哇天哪，原来散热是一个大学问这样Thermal 那时候我们也成立了 Thermal 的部门，也成立了 Thermal 的实验室，那接着也成立了很多电磁波干扰测试的实验室，还成立所谓的 Acoustic 也就是无响室。所以在同步建立笔电的同时我们的那个特殊的实验室在关渡地区一座一座的建立非常的艰辛。为什么？因为比如说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无响室跟合格的那个电磁波的测试呢，挑高可能要6米这样就比这个现在你在这个空间里面要高一倍，然后 直径可能要十米，横长宽要十米，然后里面不能有梁柱，然后要整个用钢筋水泥以外，还要用铝板铁板铅块把它包起来，然后找国外的认证机构来认证你这个实验室是 OK 的，这样啊，就我们就开始体会说啊，比原来当初做板卡，主机板跟界面卡，好像这个系统整合的工作复杂很多。那我们就要求工程师一面改变思维。所以佩华刚才在问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在人的思维。你做的这个面向不一样了，你整个这个想法必须改变啊。接着就有造型的需求啊，也就是说啊，散热 OK 了，然后这个体积也 OK 了，可是那个ID 的人皱眉头讲说，按照你的这个电路架构的 layout 整个布局布起来呢，那个线往外面拉的时候呢，一团乱，这样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从人的因素考虑，也就是一个笔记型电脑打开以后呢，我的滑鼠你怎么把我的滑鼠设计在左边，因为右手的占大部分嘛，第一个。第二个呢，所有的线往外拉的时候乱得跟蜘蛛一样，哎，乱得跟 比蜘蛛丝还要乱，哎，那就不行。所以说整个公司呢就开始步入了多个部门协调同步设计，才能够设计出一个好产品的年代。以前是像我自己也是电子电机的工程师出身的嘛，电路架构的工程师电路的架构工程师曾经主导了华硕的前十年的发展。那满十年之后呢你开始遇到一个非常不习惯的，要跟深模工程师、散热工程师，要跟机构工程师，要跟工业设计师，然后最后还要跟行销人员合作去定义出一个产品，然后才能够从这个定义里面回过头来设计你的电路。那这样的工作呢，华硕整合的不错，但是也摸索了差不多五年才逐渐达到世界级的这个水准。但是很幸运的，那个年代也是一个让我们有机会多方尝试，所以很感激这个大环境给我们很多这个机会虽然闯得头破血流但是最后还是站起来了在那个时候我大举招生那个 ID 工业设计的时候呢，曾经扩展到七八十个人的工业设计团队里面的时候呢，里面最少有十个是来自不同的国家的那个工业设计师，比如说里面有十个里面呢，有一半是小留学生，从小就台湾出去在外面，有另外一半就金发碧眼，或者就是来自不同肤色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设计团队。为什么？因为你的产品要卖到全世界，可是你的文化跟生活背景如果太单一的是亚洲思考，甚至是台湾思考，你的产品设计出来是不是符合欧美日的消费族群的这个喜好跟需求呢，这个是不可知所以我们也有那个自觉，建立起来的团队从行销到工业设计逐渐的建立跟不同领域世界不同角落的触角这个过程都其实蛮快乐的但是也蛮挑战的，所以想起来好像才是昨天。
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同院士的第三个转折，职涯的第三个转折是您带领和硕来转进这个代工业务。那您结合 EMS 代工跟 ODM 设计代工这种模式让和硕跃居全球顶尖的 DMS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的Service 的企业。那我们知道这个 ODM 跟 DMS 都有 Design 这个字，那我想请教同院士能不能跟我们分享这个 DMS 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样的内涵，然后以及这个 Design 这个字它在两个模式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意义
到了第三个转变的时候呢我们标榜我们的模式呢不要完全相同于早期的 EMS 或者 OEM 的一个思维。那我们希望有 DMS 的元素是 D 是 Design S 是 Service， 然后结合我们大家都熟悉的 OEM 所最注重的 Manufacturing， 也就是说华硕分家出来的和硕呢，我们究竟是早期是做主机板品牌，做笔电品牌，然后最后做电脑系统品牌出身的一个这个公司跟团队。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 business 的整个思维里面注入设计跟服务的概念，这就是所谓的 DMS。 所以一件事情把它做得很好呢，到底最后是好是坏呢，有不同的思维。1989崛起了华硕的主机板，1999到2001在摸索，那2001到2007 08 09将近8-9年的时间呢，华硕的笔电这个如日中天，带动整个营收跟获利，在最好的时候大概笔电占了获利的60%-70%，也就是说短短的5-6年，新崛起的产品呢获利丰厚，然后名扬四海，然后到分家隔了1-2年，差不多2000年的2010年前后，听说这个华硕的品牌，那因为2010年就正式分家了，但是听说华硕的品牌还闯入第5名、第6名这样，全球第5名、第6名。华硕主机板到了1999、2000之后，华硕逐渐想要这个用新的 B2C 的 business， 也就是笔电跟整个电脑系统来迎接新的时代。这个思维也是对的，因为随后的几年主机板的组装就慢慢就萎缩，因为全球又开始进入桌上型电脑大吃饼，就整个这个开始新的技术规格推陈出新，已经不如10来年前，慢慢华硕也转型到笔电，转型笔电的前5年呢还蛮成功的，一举成功的打入全球前10大笔电品牌。接着我们就时间到了2008年，笔电已经逐渐站起来的第8年呢，这时候我们有一些小麻烦就开始来了，因为在过去的8年，除了笔电的品牌的崛起，华硕也逐渐崛起了代工的业务，也就是像这个主机板的代工，然后电脑系统的代工，再加上那个PS2 就 PS3 的代工， Xbox 也在这个谈代工，也就是说从电玩伺服器桌上型电脑到笔电呢，纷纷有代工的客户上门。代工这两个字呢听起来很 confused， 但是还好这几年台湾的晶圆代工非常的这个出名所以代工两个字比较不再污名化。那跟大家讲一下，早期的苹果的笔电是谁在代工知道吗？早期的苹果笔电是 Sony 在代工也就是说代工两个字呢是全球分工的一种方式你可以想象说你上在台湾是谁代工呢？是裕隆在代工，也就是裕隆他同时打纳智捷的自有品牌，可是他同时又帮你上坐车，所以这样的分工模式呢在全球并不罕见。也就是说在苹果他很自豪于自己的设计，但是苹果发现他自己的制造效率比亚洲低的时候，他委托了 Sony 代工。那一直到台湾的笔电逐渐成熟以后呢苹果才考虑找宏基跟广达代工。你看宏基也是品牌啊，可是全球第一个落入台湾的笔电代工是谁呢？就是宏基宏基有自己的品牌，可是宏基也帮Apple 做笔电代工，台湾才开始建立起代工生意。差不多就是在1999、2000年前后，广达跟人保也纷纷投入笔电代工的这个生意那所以说笔电代工在全球就开始带动风行起来，那华硕也不例外，自己的笔电打出这个名声之后呢，开始有络绎不绝的包含大陆的联想跟韩国的三星日本的 Sony 日本的富士智、Toshiba 非常多的公司呢就开始来找华硕代工戴尔跟 HP 美国的品牌也不例外，那此外还有很多这个中型的品牌，就是他找华硕做所谓的 ODM， 就华硕自己设计那贴牌这个叫白牌有些叫白牌，有些叫贴牌，也就是说连 Walmart 最后都推出他自己的笔电。那 Walmart 不是专业电脑商那他开始认为这个笔电越来越流行， 他不再直接找 HP 跟戴尔去买卖让他赚一手，他直接来找这个广达，那直接贴 Walmart， 然后他透过 Walmart 的行销通路卖出去。所以像这样子的啊，不管是贴牌白牌、大型的电脑商、大型的电脑品牌，雨后春笋一般的崛起呢，造就了华硕的代工也蓬勃发展。但是到了2008年左右呢，笔电生意做到第八年，开始产生一些矛盾。为什么？你又是笔电的 top 10， 全球前十名，可是 top 10 的客户又找你代工，所以 top 10 里面的几个客户就开始有怨言，说我们找广达代工很纯粹，他就是代工，找人保代工他就是纯粹代工，甚至找新崛起的伟创，因为宏基进行分家了嘛，他也是就是纯粹的代工。那他们甚至会拿伟创的例子 来挑战，说宏基做品牌就是分割出来单独做品牌，就不再做代工，那你们现在做代工又做品牌呢，你到底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敌人？因为你的品牌算是他的竞争者，
对，
可是你的代工部门确实是他的伙伴，他的合作伙伴。那所以这个就开玩笑说，如果当初玉龙把纳智捷做得很大，你算可能也会来找他说，你是要做你的纳智捷还是做我的代工，要不然就两家公司必须要分开，属性不同要分开。所以华硕在2008前后就萌芽了，公司大到一个阶段必须要切开来的一个想法。公司切开有很多不同的理由，在全世界并不罕见。那接着你也看到这个HP 也分家，那 HP 分家的原因是他做仪器的部门跟做电脑的部门属性不同，所以被分割成安杰伦跟 HP 两家公司啊。接着美国又有反托拉斯法，瞄准 Microsoft， 曾经一直希望把 Microsoft 的 OS 跟应用软体分割。那像这样的分割公司的这个屡见不鲜啊，但是在亚洲可能还比较少见。但是宏基率先把这个宏基品牌跟那个OEM 分割，那宏基分割以后效果非常的好，宏基的品牌一飞冲天啊，宏基品牌曾经打入前三名，甚至跟 HP 跟 Dell 在角逐谁才是笔电的一哥。曾经这个问鼎这个盟主的这个笔电盟主的角色啊，那时候就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分割才是成功的商业模式啊，所以华硕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这个进行分割。但是好事多磨啊。华硕的分割遇到的挑战相当大的原因是第一个，华硕长期做这个品牌的思维呢一直没有退去啊，所以很多做代工的这个部门里面呢还是很难适应一下子跟品牌完全分割啊，这是第一个。仍然跟当初做主机板要做笔电一样，仍然是人的思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华硕要分家的前后遇到金融海啸，记不记得2008跟2009年有一波金融海啸啊？但是华硕那时候因为讨论了一年多以后意志蛮坚决的，那我们就决定要分割。那接着就演歌衍生成哪些人分在品牌，哪些人分在代工，那包含几个创始人也一样啊。那基本上就是后来就商量，我跟徐世昌分在这个代工这一组，因为前面两个创始人已经一个谢伟琪退休，那一个廖敏雄因为这个早年因为身体的因素他已经这个提前退休了。那就在2018年正式做管理的分家，可是股权还没有分家到了2010年条件成熟了才做股权的分家这时候就刚分家的时候有一点悲情原因不外乎是2008-09的时候金融海啸。那这时候就有客户或者同业会放话讲说，都已经金融海啸了，那代工又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生意，你怎么在金融海啸在不景气的时候投入一个不受欢迎的生意呢那但是因为我们在2008前后已经讨论了一年多，那同时也因为那个戴尔跟 那个 HP 类似像这样的客户不断的提出质疑，所以我想这个分家还是无怨无悔的必须去执行。一开始有一点风雨飘摇，因为2008的金融海啸全球带来不景气，但是大家也很微妙的遇到一个新的状况，在不景气的同时有一家公司创新的新产品在矽谷，叫做 Apple。 Apple 在2008呢 announce 一个新产品叫做 iPhone。 那一开始2007到2008中间在酝酿的时候大家觉得有一点像 iPad， 觉得这只是一个新奇有趣的产品，大家并没有觉得它会颠覆电脑的世界，甚至很多电脑产业的人还把它当作受欢迎的周边，也就是说你的手机是一种周边，可以连接在我的电脑旁边作为辅助的周边，有一点像早期的 iPad 一样iPad 也是一种周边， iPad 不会取代笔电，也不会取代这个桌机。好，所以说里面有乐观的因素，有悲观的因素。乐观的因素就是科技带动新产品，那苹果这个发表了新产品之后轰动一时带来了新的契机。那悲观的因素是金融海啸整个这个消费量大减，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分家有一点风雨飘摇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18年的创业经验转眼从1999到2018已经经过了满18年，迈入第19年，那算是一个成年礼也就是说你要迎接新的挑战。
想再请教童院士，就是您对那个AI 对未来资讯电子市场的一个想法。
AI 我相信在未来的十年呢会替原来的数位产品注入新的生命，那也就是说消费者会因为 AI 的概念的流行， AI 的晶片会越来越成熟， AI 会辅助原来的数位产品科技产品呢，会让你变得更好用。那这样的情形下呢AI 其实可以替整个数位，还有替整个电脑产业，替网络产业，替平台业者，也替我们的周边产业呢带来很多新的活力。所以也因为这样，我对这个产业觉得是乐观的这个乐观的同时呢，对消费者也是有好处，也就是说 AI 可以带来更加便利，效率更高，成本更低，那消费者也觉得科技产品不再冷冰冰，更好用。那在这个同时呢，也带动厂商有生意做，政府有税收，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个新的领域如果说你老是停留在30年前的主机板，停留在20年前的笔电，停留在10年前刚推出平板跟 iPhone， 那多无趣。也就是说这个有趣缤纷的这个数位世界呢，注入了 AI 的能量之后呢我预期它的市场会更蓬勃，产品会更有趣，那同时替厂商也带来更大的挑战。
是的，是的。那台湾产业在的特别是资讯科技产业在全世界都有优势那许多的学生在科系选择上，他可能会选比较倾向于理工科，那可能文组的学生现在就越来越少了。那甚至在少子化趋势之下，许多科技公司会打算透过培训把文组的学生也纳到科技产业里面去。那以您在跨越这个科技跟文创领域的这个跨域的经验，您对台湾的人才的政策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对年轻人有没有什么样的话想说？
对年轻人来讲，我想鼓励他们呢，可以寻找自己想要的一个专业。不管你在，有些人认为读财经或读科技或读理化比较容易找工作，这样想无妨，但是整个社会如果都这样想就太短视了。这个社会绝对不是一个由财经、金融、理工所建构起来就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即使我学的是理工我仍然愿意这样去思考也就是说也就是理工或财经虽然是实用，但是在这个领域的学生，我也鼓励他呢能够多对文学艺术历史地理不必样样精通，但是最少跨出自己的专业以外去多懂一项跟两项那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我在台北工专读书的时候，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呢会对这个财务金融很好奇的所以我自己把这个货币银行学跟这个基本的这个财务报表的 在公专的年代就自己就自认为看看过去了。那至于说半懂不懂没有什么关系，我就觉得很神秘很有趣，到底货币发行的到底是什么银行成立的背后的脉络是什么。好，那这个半懂不懂呢，有一点像在 cooking 这个文火慢炖一样，你放在心中，有些懂的，有些其实不懂。可是你踏入社会很多年之后呢，你遇到的实务经验唤醒了你当初自己去追寻摸索半懂不懂的东西，突然中间突然什么都懂了这样。所以佩华刚才问我说都对年轻人有什么劝告的话，我就劝告他们说不要急，还年轻，你保持自己像海绵一样能够吸收的尽量吸收，对你以后不管是人生的乐趣或者是独当一面管理一件事情的好处或者创业我相信都是有一些是 useful， 有些就算不是马上用着，但是带给你更宏观的这个一个见解没有什么坏处这样。
是，同样是允文允武，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勇于承担不同的责任，也都开出成功花朵。他以科技果实滋养文化土壤，在资通讯产业跟文化产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非常感谢同样是接受我们的访问。想知道更多台湾科技研发的讯息，想了解最新的科技产业趋势，欢迎搜寻工业技术与资讯，上网阅读或者下载本期的月刊。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订阅平台上按下订阅或者是关注，并且分享给身边关心台湾科技创新议题的朋友们。我们下次见。